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地为我们查考新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记载马其顿信徒慷慨捐献，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了重要的教导。这次我们继续思想使徒保罗如何继续鼓励外邦教会慷慨地资助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九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正在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后书，今天呢我们要研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一到第九节。在过去的几章里面呢，保罗已经谈到他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筹集好奉献的金钱来带给在耶路撒冷穷苦的信徒。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现在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迫害，而且耶路撒冷的信徒在物质上的需求有很大，因此呢，保罗就请求外邦的教会对主基督的身体里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借着奉献来表达出他们的爱心。保罗会将这个奉献交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呢，他对他们说到要如何筹集这些金钱。在第九章他继续这个主题，请求他们要给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帮助。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一节，保罗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多么乐意去做这些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二节说，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他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保罗是再一次的告诉哥林多教会，谈到服侍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他说，我知道在一年前你们就已经预备要做这件事了，我也与其他人分享了你们的意愿，而他们因为你们的心意而感到十分兴奋，这鼓励他们也乐意去奉献。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三节说，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保罗呢差派了提多和另一位弟兄先去哥林多教会去收集为耶路撒冷教会所募集的奉献。而保罗现在呢有一些担心，他已经先向别的教会夸奖哥林多教会啊是何等的慷慨大方，要做这个奉献的事，而现在他希望他们能够将他所夸耀的事情已经先做好了。因此他说，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三和第四节说，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保罗是试着要将他所说过的话要完成，他已经向所有人吹捧过关于哥林多教会的热心，告诉在马其顿的教会说， 哇，哥林多教会的人啊，真的是很乐意的奉献呐，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要做这个帮补的事了。现在如果我来到了你们那里，而你们呢什么事也没有做，那么我将会很羞愧的，而且你们也会一同受到羞愧。因此保罗鼓励他们要做好这个奉献的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五节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现在保罗不希望在他到达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人们才开始预备奉献，他要他们在之前就已经先收集好。保罗要排除任何对他的事工所做的批评，他不要人们说，哦，保罗只是为了那些钱做了这些事。因此保罗对这件事呢是相当谨慎的，他不要在这奉献的事上给主耶稣基督引来任何的责备。可不幸的是，有许多人们却是做着让主耶稣基督受到责备的事，因为他们只是着重于收取奉献，他们有许多的形式去欺骗神的羊群，以求得到利益。相信我，这些聪明的传道人，他们可以在各个地方来骗人。但是保罗呢，不要任何指责，说他是在欺骗教会。因此呢，他要所有的事都要预备妥当。他呢，先派了几个弟兄，在他之前去收取奉献。这样呢，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这样他就可以拿着已经收集好了的奉献，带着这些个金钱前往耶路撒冷的教会去。他不要人们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才开始去收集奉献。对我来说呢，在筹集任何基金的时候，使用到我的名字在这个当中，那是一件相当困窘的事。几年前我被邀请到夏威夷去讲一个圣经的研习会。因此呢，在第一个晚上，当那些个人要收取奉献的时候，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他们说，啊，我们已经邀请了我们的弟兄查克来到这里了。啊，你们知道的，要使他过来，我们必须要有所花费。啊，现在呢，我们必须要确定可以好好的照料他。因此呢，今天晚上我们要你们真的为了我们亲爱的查克弟兄的需要而做出奉献。哎呀，讲了这一类的话，而当我坐在讲台上，真是觉得又可笑又困窘。因此呢，当我终于有机会上台的时候，我就说，我很感激刚才你们这位弟兄所说的关于可怜的查克弟兄的事。但是呢，我想要你们知道，我并没有要在这里收取任何的一分钱，因为我有一位相当富有的天父，他看顾了我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不需要依靠人们来为我提供需要，因为我的天父是如此充分地看顾着我，他在各方面都带给我充足的供应。因此如果你们要在这里收取奉献，那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要奉献，那也是好的，但是不要给可怜的查克弟兄，因为他不会从你们那里拿任何的一分钱。我来到这里是要给予，而不是要来收取的。哎呀，我当时真是窘啊，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被用来这些人们作为奉献的小花招。我相信我的父神会供应我的需要，而他呢也 的确是做到了。神将这件事做得非常的好，他在这一方面是非常信实的。因此呢，在这些事上，保罗就成为了我的榜样。对于教会这么频繁的强调奉献的事，我总是感到有一些困窘啊。或许呢，这也是为什么我走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我很少讲到奉献的原因，这是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向你们提到那个可能存在的需要。因为我们不是要向你求，我们是要向主仰望，求他为了这个事工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当神引导我们事工的时候，神总是会有所供应的。我总是看到那些被神的引导要做大事工的人们，他们的整件事似乎都将要失败了，除非神来帮助他们摆脱这个困窘的状况。可我不觉得神每周都将会破产，而且呢，准备要将他的整个计划都要结束掉了，只因为人们没有来拯救他，让摆脱这个财政上的破产。保罗对于奉献这件事上也有相类似的态度，他不要人们在他到达的时候拿出任何的奉献出来，不要将去强调任何有关金钱的事，在我到达之前先将奉献收集好，这样当我到达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收取任何的奉献了。但是在奉献这件事上，保罗呢确实提到一件有意思的关于奉献的基本原则。神的原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那是难以去了解他如何可以运作成功的。正如我不知道机器是如何运作的，我只知道它是可以用的。我知道许多物理的原则是可以运作的，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我对于磁性的原理只是明白一点点而已，关于正负两极它们会相吸，而同性的两极会相排斥。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我拿着磁铁慢慢的放下去，而最后呢会看到钉子跳上来自己吸在磁铁上，有一些看不见的力量将这个铁钉吸上来了，使它附着在这个磁铁上。之后呢，当我学到一些物理学，我明白了正负极相吸的原理了。现在呢，我知道是这样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还是不太清楚。我也知道一些关于电学的原理，足以使我的手指不会被受到电击。我知道我们可以成为导体的，然而这个充电的电力是在电线里面呢，还是在电线的四周呢？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知道电力是可以靠着电线来传输的，我也明白一些交流电和直流电，但是他们如何使用运作我却不太确定。我知道有原则的存在，我也学习从这些原则当中得到好处。我知道地心引力是一个自然的定律，它是可以运作的，我知道不要去否定它。对于为什么有引力呢，可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它是在运作的。虽然我无法解释它们是如何运作，我却知道它们是可以运作的。因此呢，你学习到借着这些法则而生活，你要学习去遵行这些法则，去得到遵行的这个结果。现在呢，我知道已经宣告了一个属灵的法则了，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8节里说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因为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你给神给的越多，你就收取的越多。我不知道这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带出了这个属灵的原则。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里说的呢，就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当你开始去做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有些了解，为什么你给的越多，就会得到的越多。因为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架构，来使我开始对这一点有一点明白了。如果我在田里面播种一些小麦，那么结果呢，就是我播种的种子越多，我将来就会有越大的收获。如果我对于如何播种，要播下多少种子，我十分介意，而只是撒那么一点点啊，这里撒一点点，那么最后我只在这里或者那里得到一点点的收获而已。但是如果我出去很充分的大量的播下种子，那么我会有一个非常大数量的丰收。因此用这个架构来说，我就开始明白了，奉献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神归还给你的越多，你的收获当然越大了。保罗就用这个例子来带入这个奉献的原则。他说，如果你越少播下种子，你所得到的就是少的，但是如果你是大量的播种，那么你就会大大的丰收。这就是神的原则。很有趣啊，这也是唯一的一个神挑战你去证明的原则。有许多人说，我现在要来证明神的事，但是神已经挑战你在某一个领域去证明他了。而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证明呢，就是要去做十一奉献，以证明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因此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不能解释这是如何运作的，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向你保证说它是有功效的。神说，来试试我，看它是否是真实的，只要在奉献这方面去试着证明。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说，个人啊，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如何去奉献呢？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说，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是希腊字的意思。当每个人要奉献给神一些东西，但那却是勉强的、不情愿的心态，那么神会将它视为一件侮辱性的事。如果我是神，我也会这样觉得呀。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有人给了你一些东西，然后呢，他们就到处去埋怨说，哎呀，他们给了你什么什么啦，他们很吝啬的给出来的。我总是觉得，哎呀，那你还不如自己留着吧，我不想要它了。你知道的，我不要那些有附带条件的礼物。许多时候人们奉献东西给教会，我真的不喜欢去质疑他们背后的动机。但是呢，有时候人们就会露出风声说，哎呀，这一把椅子啊，是祖母给我们的，我们呢真的不想要它了，它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真的不想要它。但是我们觉得可以把它奉献给教会呀，因为我们真的不想把它丢掉了。 为了他们祖母的缘故，就把这个椅子找到一个位置来摆放，这就成了我们教会的责任了。但是神不要你以这种吝啬的心态来向他奉献任何东西。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啊，好吧，我会奉献给你的这种态度，神只会对你说啊，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不要它了，我不需要这个东西。神也不要带给你带着压力所做出来的奉献。有些人呢，真的会给你一些压力。每个人现在想一想，你将要奉献什么呢？神不要你因为必须，因为勉强，因为压力而去做的奉献。但是你奉献什么给神，神所收取和悦纳的是你以乐意的心来奉献的。要甘心乐意的奉献。主啊，你知道的，这是我的奉献，我爱这样的事，因为可以奉献而喜乐，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奉献给神，这就是乐意的奉献。因为如此一来，神才是真正的被尊崇和得到荣耀。如果你是在压力之下勉强的，或者是不情愿之下而奉献，那么你呢，最好就不要奉献。你最好不要去奉献，最好是自己留着啊。而你所奉献的是因为你爱神的缘故而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因此呢，个人要按着他的心意来奉献。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八十一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是神现在归还给你的，你已经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了，神绝对不会要欠你债的，要记住这一点，神绝对不会亏负人。如同罗马书第11章35节里说的，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正如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神不会成为你的负债者，因此呢，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照顾你所有的需要，能行各样善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因此呢，保罗将这些总结在一起了。事实上，这里是引用诗篇的话，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在下一次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查考关于捐献的属灵原则，希望你安排时间再来收听金灵粮节目。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遇到有什么难题，你可以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让他在真道上帮助你。我们也欢迎你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与我们在主里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他在这个星期里面赐福给你，让神以他那无尽的丰盛和他的爱和恩典来充满你。他在这个世界存在之前就已经爱你了，愿你对神的爱和对你的关怀有更新的领受。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